海底两万里，第十五章，拜见复仇号。对遭遇大章鱼的惊险一幕，我们谁都无法忘记。我在一种强烈情绪的支配下把它记载下来，又读给两位同伴听。他们认为所记录的事实确切，只是语言完全不能体现当时的惊心动魄。尼摩船长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了，几天不露面。鹦鹉螺号没有明确的航向，随波逐流。螺旋桨虽早已松开，却不转动。这艘船不忍离开他最后一次搏斗的场所，不忍离别那片吞噬了他一位亲人的海域。这样过了十天，鹦鹉螺号才开始朝北方前进。我们现在沿着海洋中最大的一股水流行驶，这股水流有自己的边缘、鱼类和自己的恒定水温，这就是大西洋暖流。五月八号，鹦鹉螺号来到跟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哈特勒斯角同一纬度的地方。鹦鹉螺号在随意漂流，船上的监视很松，应该说在这个时候逃跑时机再合适不过了。这里有很多有人居住的海岸，很容易藏身。海上汽船往来频繁，他们定期从纽约或从波士顿开往墨西哥湾。另外还有不少沿海停靠的短途帆船，争取被这些船只搭救的希望很大。而且鹦鹉螺号现在离北美海岸毕竟只有30海里呀。可是恶劣的天气完全破坏了尼德兰的计划。受大西洋暖流影响的缘故，这是一个暴风雨肆虐的海域，飓风和龙卷风频频产生。尼德兰很清楚，凭一条脆弱不堪的小艇去跟惊涛骇浪搏斗，无异于白送性命。因而尽管思乡情切，逃跑意图如烈火在心中焚烧，他也只能咬紧牙关，一忍再忍了。尼德兰的忍耐确实已到极限，他生性刚毅，无法适应无限延长的囚禁生活。他的容貌一天比一天消瘦，心情愈来愈忧郁，我完全体会得到他的痛苦，因为我自己也备受思乡病的折磨。毕竟将近7个月来，我们没有得到任何陆地上的消息。于是我闯进船长的舱房，他正在工作，一头伏在办公桌上，没有听到我进来。当看到我后，他的语气很粗暴，您进来干什么？想和您谈谈，船长。今天我的同伴和我想再次问问您，您的意图是不是要把我们永远扣留在船上？
教授，
尼摩船长说，
我今天的回答跟7个月前的回答相同，谁来到鹦鹉螺号，谁就不能离开它。
在谈话的最后，他说希望这次谈话是最后一次，因为到下一次他连听都不愿意听。我退了出来，从这一天起，我和尼摩船长的关系就变得紧张了。我把谈话的内容告诉两位同伴，尼德兰决定不管什么天气都要出逃。不幸的是，天气实在越来越糟，大风暴雨即将到来，天空一片铅灰色，低垂的层云狂舞疾飞，海浪一浪高过一浪，唯一能看到的是那种被称为风暴之友的海燕，气压表的技术在急剧下降。大风暴终于爆发，此时鹦鹉螺号跟长岛处在同一纬度，离纽约河道只有几海里远，这是典型的飓风。尼摩船长站在平台上，用绳索系住腰，岿然不动。阵阵巨浪汹涌澎湃，鹦鹉螺号时而竖立，时而侧躺，险象环生。50左右，风速增加到每秒45米。
这样的力量可以摧毁整幢房子。到晚上十时，天空雷鸣电闪，隆隆的响声绵延不绝，接着就是大暴雨，雨点如同万箭齐发。看着站在暴风雨中的尼摩船长，我不由得想问，他是不是在寻求一种与他身份匹配的死亡方法。尼摩船长直到午夜才回到船中，鹦鹉螺号的储水舱开始进水，船徐徐下沉。透过舷窗玻璃，我看到许多受到惊吓的大鱼，像幽灵似的在火光映照的水中闪过。船一直下沉到50米，周围才恢复往常的安宁。经过这次大风暴，我们被抛向东方，在纽约或圣劳伦斯河口附近逃走的希望都成了泡影。可怜的尼德兰绝望之极，整天像尼摩船长一样闭门不出，孔塞伊和我则形影不离。到5月28号，我们离爱尔兰只有150公里，然后又南下回到欧洲海域。5月30号，鹦鹉螺号望见终极岛，它从英格兰的最南端和苏尔林格群岛，英国人称为西利群岛之间的那片小区域穿过。到5月31号，船整天在海上兜圈子，它好像在寻找一个不容易找到的目标。中午，尼摩船长亲自到客舱来记录船的方位，他还是没有跟我打招呼，样子比以前更忧郁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接近欧洲海岸，出于对放弃了的故国的某种情怀吗？是悔恨、惋惜交加吗？第二天，6月1号，海上风平浪静，天空碧蓝。尼摩船长手持6分仪，全神贯注地测量方位。由于海水平静，测量进行得很顺利。我那时也在平台上，只听见尼摩船长说：“就是这里。”他反身走下船舱，我也回到客舱。储水舱开始进水，船垂直下潜。几分钟后，船已潜达海底，深度为833米。客舱中的灯光熄灭了，周围半海里内的水域被探照灯照得通明。在右舷方向，有一堆隆起的东西，表面覆盖着一层厚厚的贝壳。再仔细一看，我认出那是一艘大船的残骸。当年，这艘船一定是从船头开始沉没的，它大概在水下度过了不少年头。这是什么船呢？鹦鹉螺号为何要来拜谒它？难道它不是因为海难事件沉没的吗？我正在思索，尼摩船长却慢慢地开始自言自语。从前，他名叫马赛人号，船上有74门大炮。1762年下水，他多次参加战斗，功勋卓著。1794年，法兰西共和国更改了他的名字。今天是1868年6月1号，算起来，整整74年前的今天，在相同的地点，即北纬47度24分。西经17度28分，这艘船跟英国舰队遭遇，经过英勇战斗后，它的3根桅杆被炸断，船舱进水，1/3的人员失去战斗力，但剩下的船员宁死不屈，不肯向敌人投降。他们将旗帜钉在船尾，高呼“法兰西共和国万岁”，全体船员随船沉入波涛中。复仇号，我喊起来。是的，先生，复仇号，多伟大的名称。尼摩船长插着手喃喃地说。